那今天呢，我们会来看下面是最宝贵的自由啊。在美国，我欧洲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在美国很讲究，常常谈 freedom 啊，自由。那到底什么是自由呢？啊，我想我们也是跟平常一样，可以活动活动，动动脑筋，然后不要只坐在那边听，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啊，彼此讨论一下，分享你认为自由是什么。Okay？ 你想到自由这个词，可能在很多方面，你认为自由是什么？不一定要说给很属灵的答案啊，就是你可以想想自由是什么啊，然后呢，给你们彼此跟你隔壁的人分享一下啊，一两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们来，
什么是自由？你想做什么？自己打自言自然醒，自由可以，自由的生活，自由的言论，自由的信仰，还有自由的职业，自由的居住，这是最根本的现实，陪他们去的陪他们还有自由的什么？自由的学业啊，是吧？有些时间，现在好多限制，比如说可以有些时间不让自由，有好多什么
办法？
好，还有几秒钟的时间。
属灵的自由的，
有没有什么你听到的对方的啊？如果对方说的答案太离谱的话，你不要把他告状。有没有你听到或你觉得想到的很比较有意思？啊，有没有人自告奋勇来分享一下，你认为是不是自由？没有的话，我会找人。有没有？啊，小心哦，好。
没有太熟练，就是第一直觉，我觉得自由就是我骑自行车的时候，穿过绿色的，我住的地方有一片村子的地，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草，穿过的时候觉得非常自由。感觉非常好，对眼睛也很好。
这样跟你说对眼睛很好，还有一个。
我对自由的第一感觉就是想做什么做什么，然后第二感觉就是，但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前提是不能干预别人的自由。然后第三点，我又想到有一位作家在那个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纳粹那个关系在监狱里面，然后他说我的心灵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哪怕我的身体我被那个纳粹犯囚禁，但是我可以选择我的心灵的自由。现在就很自由，因为今天有老师帮我带小孩儿。
好开心，好开心，欢迎
弟兄姐妹们。所以等一下看到我因为我孩子说的很同情，每次我看到这些老师我都是辛苦你们了，因为所以等一下看到他们就说谢谢你牺牲你的自由给我自由。对，所以很多很丰富的答案啊，比如说没有可以轻松一下啊，不管是有人帮你带孩子，有的时候是刚才谈到看到这个绿地啊，那种对眼睛对心灵的很爽快的自由，还有刚才提到的，就算你被关在一个很困难的很危险的地方，心灵里头还是可以有自由。所以其实自由这个词在美国刚刚说在有用的很多啊，我查了一下，就是简短的一些这个 Google 上就提到了啊，政治性的自由、经济和财务的自由啊，这个免于被压迫的自由啊，社结的这个英文叫做 Freedom of Association 啊，社结的自由、结社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表达自己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啊，美国最近也常常在谈这个在这个武器的自由啊，双方都有这种议论啊，所以看到自由这个词，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我们可以想到。然后这个是什么知道吗？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啊，是法国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我曾经去那边去两次看过，是很雄壮 啊，而且原来不是这个颜色，你知道这个颜色原来是这个铜的啊，可是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慢慢铜会变成绿啊。可是虽然我想这个是很有历史，而且真的是象征着美国的可能开国的一种寻求自由啊，可以自我发挥的一个场地的一个梦想，是很好。可是同时间我昨天想一想，我觉得今天很有意思，你看自由女神像，这个女神像非常的大哈，可是死死的啊，这个自由女神动得了动不了啊，没办法动，不太自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到自由，而且想到美国也是，美国可以说是一个很自由民主的国家，可是在很多方面呢，美国经过一些调查发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呢，最高比率的这个有 depression 的，有忧郁症的，最高比率的被关在监狱里头的人，最高比率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addiction 啊，这个特别是最近一代他们用那个止痛药的那个 addiction 非常的高，在全世界的比率非常高。那么自由的国家，可是好像也有很多的捆绑，有各种各样的犯法的捆绑，有忧郁症的捆绑，有各种各样的吸毒的捆绑，所以看起来好像自由女神像的国家也不是那么自由啊。有时候自由说的很多，那我有人这么说，真正的自由呢，不是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是有持久的力量能力呢，去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这是真正的自由。这个我想可能开始跟圣经上提到自由开始有一些连接的地方啊。另外，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啊？有人会唱这首歌啊 ，Let It Go， right？ 那个电影是叫 Frozen， right？ 如果你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呢，其实也很有意思，里头有一些很深的道理在里头，也很矛盾。Right？ 这个电影里头的故事，这个是那个主角可以说其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姐姐啊，她有一个特别的一种能力。可以这个好像使任何东西都冰冻起来的这个能力啊，那他一直生怕别人发现他有这个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呢，因为可能会使别人怕他，然后使他孤僻，然后或者是本来人家认为他是一个怪物，哎，然后你知道电影里头，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什么？他一开始他终于有自由了，算了，我不再约束自己了，我要让他我的这个能力完全的发泄出来。所以唱这首歌 Let It Go Let It Go， 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随样的情况。可是你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电影里头，当他开始真的是 Let It Go 的时候，最后什么结果？最后他一个人孤单的住在一个冰堡垒里头，被关，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冰的堡垒。因为当很多时候我们如果随心所欲，想什么想都不想，觉得没有约束就去做的时候呢，反而变成了另外一个监狱，另外一个捆绑。他因为这么做，他最爱的周围的妹妹，其他的人全部都隔绝了。所以有的时候社会世界应许好像很多所谓的自由，可其实最后还是捆绑，最后还是捆绑。有些时候可能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很早以前一个电影叫《铁达尼》。Titanic， right？ 里头也是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看到女主角好像很受约束的样子，就跟女主角常常说一句话，说 Just follow your heart， right？ 跟你的心走啊，好像就你随心所欲的就有真正的自由，不再受约束。可是也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你跟你的心走，会走出很多毛病。因为我们的 feeling， 我们的感受不是最可靠，圣经上说人心诡诈。人心败坏，凭着感觉走不见得永远是好事。我们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跟动物有不同的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动物是按照本性而走，人是有自由的选择，至少跟动物比起来。你想想看，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有只老虎，然后你实验100次，每次把一碗草跟一碗肉摆在它面前，每一次让他选100次，他100次会选什么？肉，绝对选肉。那我这个人很爱吃肉的人，你给我10次最好的牛排跟一碗那个沙拉啊，蔬菜，我可能有一半啊会选沙拉，不是因为我喜欢吃那个草哈、啊， 有点真吃沙拉像吃草一样，就很难吃。可是呢，我想要活得久一点，我想要健康一点，所以呢，可能一半的时间我只选吃蔬菜。我选择吃蔬菜不是因为我喜欢吃蔬菜，我选择吃蔬菜不是因为我的本性一定要拉我去吃蔬菜，而是我有这个自由的选择。蔬菜虽然没有那么好吃，可是我选择做该做的。所以人如果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感情每次都是随着这样去做的话，其实不是自由，是跟动物一样被本性控制住。可是在很难爱人的时候还是去爱，很难饶恕人后去饶恕。我们有那样自由的选择是神给的礼物。当然我们昨天也看到，这个真正的平安真正的自由是要来自于把我们，其实是要把我们很奇妙的是把我们自以为自己应该拥有的自己的权柄交出去，反而就有自由。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主耶稣是我们的同负一轭的人，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课题，也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给我们新的生命，真正的自由。昨天我们也看到，你记得这个图案，这个火车的轨道不是约束，火车的轨道是给它自由的去奔跑。火车出轨了，昨天也说没有人发神经说哈利路亚赞美神，对，火车自由了。火车出轨不是自由，火车出轨是出问题。所以我们的心，我们被神造是有神要来做主，神的规则、神的原则、神的力量、神的同在跟带领，不是约束，而是真正的自由的开始。所以有一本书，我最近跟我们教会的这个同工们一起在读，非常好的一本新的书，去年还是前年出来的，叫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它里头就有提到，说真正的自由是清楚的认识并活出我的真实自我身份 ，True self identity， 我真实自我的身份，我是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为什么活着，我如何有能力和盼望来活出我的生命宗旨，我的 destiny。这样的自由只有在主耶稣里头可以找到，只有在主耶稣里头可以找到。因为真正的我只有真正创造我的神知道，真正的我只有创造我的神可以给我。我们一出生就像亚当夏娃一样，一出生因为他们的决定就活在谎言里头，活在罪里头，也活在谎言里头。这个谎言说什么呢？没有神你才可以更自由。记得魔鬼跟亚当夏娃说什么？吃这个果子你就可以分辨善恶。原文的意思是你吃这果子以后你可以自己决定分辨什么是善恶，不需要听神说什么是恶，你就可以摆脱神的约束自己来决定。这个谎言从创世一直到今天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最终我们的罪，我们不信，我们远离神，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想法，我自己人定胜天，我自己做决定。这个谎言控制了我们，使我们被捆绑，没有真正的自由。我提到这里也想到一两件事情。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信主差不多我想一个两个月可能还不到。如果你以前认识我的话，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前几天昨天也跟你们说过，在大学的时候是不对基督徒很不客气的，我是去踢馆，我去这个那时候大三底，我决定要去查经班，是因为我想救几个人出来，我想把他们从迷信当中给救出来，所以有时候去跟他们争执。然后那时候呢，你如果认识我的话，你也知道，我虽然一般来说好像觉得比别人好，然后我不是说常常发脾气，可是在我从14岁从台湾到了美国去以后，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或者甚至于在大学有一次，如果就是可以说是出了一些事情动手。因为我在台湾从小就有学跆拳道，然后呢后来呢真的是很遗憾派上用场，然后对我来说呢，我会发脾气会开始动手的时候呢，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或者别人被欺负，被这个种族歧视啊，小时候常被别人欺负，后来学会跆拳道慢慢好像就开始还好没欺负人，可是至少就有这种反弹性。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在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好几次被叫到那个校长的办公室去，那在美国被叫到校长的办公室去不是好事啊。 通常都是有问题的。然后我每次去呢，当然没那么多次哈，我去了几次都是因为有一个美国白人学生说一些歧视华人的话，然后呢我就想修理修理他，然后呢，所以就这样。所以你如果知道我的性格的话呢，这是我就是特别我敏感的地方的时候，如果别人对别人有一种种族性的歧视的话，我就会很反感，甚至于会就出口或者出手伤人。那我刚刚信主不久呢，这个印象很深，可能我跟你分享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事，可对我来说是一直很难永远很难忘的一个转变，因为我开始知道感受到神在我生命上的自由跟改变。然后你信主之后，如果牧师或者带你门训的人跟你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教导你呢，你知道之后呢，有时候当然还是需要知道神的真理，可是你可以说是因为别人教你，因为你听进去以后呢，你就觉得哦，这是该做这不该做，开始你学着去做。可是我刚刚信主不久呢，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以后再谈过。我刚信主不久，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去教会，因为那时候我想主耶稣很好，教会好像问题很多，主耶稣很好，可是教会人好像很杂，而且都是我那时候自己很骄傲，觉得教会的人都是假冒伪善，我是最好的基督徒。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说，只要我每天读经祷告跟随神传福音就够了，我跟耶稣亲近，不需要跟教会亲近。不知道你在座有没有人有这个想法，我有，所以一阵子没有去教会，所以教会就没有去教会，也没听到什么讲道，听到什么教导，圣经上读到一些，可是呢，那时候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对华人歧视的话，还是该修理啊，还是该这个至少说说他。所以那一次我就很深刻的印象，我去一个加油站加油，然后呢那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信用卡刷卡刷了半天就不 work 不能，然后就一直有问题。然后在我后面呢，因为是个小加油站，所以就是那么一道，然后在后面一个白人他开了一部大卡车，而且卡车上呢有一个那个国旗，你们可能看有没有看过，那个国旗是红色的底，然后有一个 X 的蓝色，蓝色里头有很多白色的星星，你知道这是什么旗？那是美国这个南方的一个，他们叫做 Confederate， 就是南美战争之后支持黑人还是需要做奴隶的，还是要有黑人奴隶的那个南方的他们的这个国旗。Okay？ 所以现在有那个旗，有些人说那个旗是代表着就是历史。有些人说那个国旗代表着说我们南方那种独立的心态，而且我们还是对的，白人还是最强的种族。当然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国旗有那个旗在身上是什么意思，可是他呢就把那个窗户摇下来，然后就开始大骂，因为他在等，可能不耐烦，他一开始还在进喇叭，后来就投身出来说，你们这些东方人加油都不会加，快点上船回国去。还有英文这么一骂，然后如果你认识我以前的我的话呢，这个是绝对会开始有爆炸性力量的话语。可是我还记得那时候呢，很惊讶的不是他这么说，而是我心里一片空白，而且很平静，而且突然之间呢，我的脚就开始走动，然后我就开始走到他那边去。我还记得我心里还跟我自己说，你想干什么？我就问我自己想干什么。然后他呢也就从车子门走出来，下了车，他以为可能我要跟他吵起来。然后到他的面前，我心里还是一片空白，还在问自己，你要说什么，要做什么？然后嘴巴一开，话就出来了。然后我的话怎么说？我说，先生，对不起，我的信用卡今天可能失效，看起来你很急，好不好？我把我车开到一边，你先加油。就他也愣住了，哎，因为我愣住是我不知道这个话从哪里来的。然后他呢听了以后也以为我跟他吵着，他反而变成是好像我要让他，就他就只说一句话，他说 Never mind， 算了。他上车就开走，油都没加都开走，他可能觉得有点尴尬，还是羞辱，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他就走。然后我记得我就站在那加油站，就祷告说，神啊，你在搞什么名堂？因为我知道是不对的，我想改的，我会去改，可以说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可是我那时候并不认为去修理、去教导、去跟一个有歧视的人吵是错事。可是那时候如果你真的认识我的话，我的那个回应，我的那个行动绝对不是我自己想都没有想的，就好像神让我看到，因为那时候我刚刚信主不久，还在问说，神，你真的在我心中吗？你真的在带领我吗？可是就在那一刻，我很深的体会到一个心里很彻底的一个新的声音，新的力量。同样的， 在牧会的时候，我最近提到很多的故事，因为神给我们很多服侍神的时候很多很有意思的经历。然后我记得我1999年刚刚开始在校园职场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三更半夜的被吵醒，然后去匹兹堡的这个监狱去把一个北京来的博士后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晚上跟他太太吵架，拿着菜刀追着他太太跑，跑到那个公寓外边，邻居看到就报警。那在美国，在任何地方都不该做，只在美国特别敏感这个，所以呢，警察来了，他就说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可是你要拿着菜刀追着太太跑，这个吓唬不是不能做的。而且当警察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检查一下他的太太身体，看看有没有受伤，虽然没有什么，他没有用刀砍他。可是看到他身上，他的胳膊上、他的肩膀上呢，有青青黑黑的印记，就是表示他有暴力以前啊，不止这一次。然后呢，他就被抓去了。后来这个故事其实有很多很奇妙的神的带领。后来这个太太信主了，饶恕他，教会花了很多时间帮助他们。先生，我记得跟那个先生，以前他非常的骄傲，他根本看到他比我还厉害，就看到基督徒就在那边讥笑。然后他后来也信主，可是在那个信主的前后过程当中，他一直跟我说，你知道我是北京来的博士后，我是北京来的博士后，然后我很有名声的，然后他是博士后，他的系是这个教育系 ，OK， 他说我这个，可他就说你知道我的那个怒气，说我也不是特想要打我太太，可是我就那个怒气是我控制不了怒气，就这样子发出来，我有时候甚至于在打的时候都说你怎么这么能这么做，可是就是这样子停止不了。他说你知道我说那种，他说那种一种另外一个力量，他说你们叫罪吧，罪恶的力量，我实在没有办法脱离，每次怒气来就动手，就这样子，我知道自己是很丑陋的，像一个怪物一样，可是我改变不了我自己。后来慢慢他信了耶稣，他体会到另外一种力量，另外一个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是清楚我真实的身份，我从哪里来？圣经上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被神所造，被他的爱而造，而且呢是按照他的形象而造。我们不是巧合碰出来的，不是进化而来的，是神预定的。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归回到神那边去，有一天会与他同在，现在与他同在，将来永远的完全的与他同在。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活着是来荣耀神，我们活着是有目的，我们是神的艺术品，我们是神的节制，神要用我们来荣耀他。我们如何有能力有盼望活出生命的宗旨呢？到神面前，到耶稣面前来。所以只有在耶稣里才可以找到真正的自由。那我们就来看有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呢，我们一起读一下吧。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再祷告，把时间交给主。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主，原本我们都被罪捆绑，原本我们都自以为是自我陶醉的自欺欺人，我们其实都在罪的捆绑、死亡的捆绑当中。可当你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你把真正的自由给了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有一个受教谦卑的心，不是被世界的价值观，不是被自己老我以前的一些想法，而是来到你真理的面前，让你的真理光照我们，让你的真理来改变我们，让你的真理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寻求明白你的心意，也靠着你活出你的心意，得到真正的自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就看看这段经文呢，有一些让我们提到脱离罪恶的审判啊捆绑，脱离罪恶的控制的捆绑，然后认识我们真实的身份，也活出我们真实的身份。一开始耶稣说，每次你看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用这个词是一个希伯来的一个这个典型的一种话，就是有意思说啊，你要认真的听啊，下面说的话是很重要的。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人子给你们自由，你们就有真自由了。首先这个自由是让我们从耶稣的角度脱离罪恶审判的捆绑，因为我们其实多多少少我们俩都知道有罪恶感啊，我们想尽办法去麻木我们的良心，去不去想，可是其实我们有时候负罪感罪恶感很多，那怎么对付我们的罪恶感，英文字是 guilt， 我们怎么样对付，有人是用不同的毒品酒不同的方式来，可是真正对付我们的罪恶感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爱我的人这个发生过，电视没有，最后都会有这个声音哈。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我们这几天谈到耶稣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耶稣给我们真正的自由，耶稣给我们真正的家乡。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接受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他把他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自由，给我们释放的时候呢，我们是出死，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不是以后到天堂，而是现在就出死入生了，不再被定罪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又是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说了两次，在第五章，时候将到，现在就是，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他这里讲的死不是肉体的死，圣经上不像我们中国人很敏感啊，不想提死这个字。然后我小时候在台湾发现很多时候很奇怪，这个电梯明明学校教数学是一二三四，可是一上电梯怎么一二三五就没有四，因为四很像死这个词。所以有时候我们很迷信，然后很怕讲谈到死不吉祥，圣经上动不动就提死这个字，因为他要很清楚的很真实的告诉我们神的生命的选择，还有死亡的路的选择。死的意思不只是肉体的死，死的意思就是跟神隔离的意思，一个隔离的意思。那这里他就说，我们如果认识了耶稣，耶稣给我们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出死入生了。而且我们原本是死人，我们原本是骂人骂，好像骂人为死人不太一样，真的，我原本都是死人。不管你再好再有学问，按照神的眼光来看，不认识耶稣的人，灵是死的，是跟神隔离的。可是神要我们活过来，神要我们活过来，神要我们听见神儿子呼唤我们回家的声音，听见的人，听进去的人就要活出来。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创造万物的父神有生命源头的力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照样有这生命源头的力量，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不再被罪恶的审判啊，罪恶的结果是死的捆绑。很有意思是在约翰福音，我们刚刚看到的那节经文当中，我们读了两段，可当中有一段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们的回答没有说谢谢主耶稣，因为原先是说他们信了他，所以应该信了主的人应该回答说感谢主你给我自由，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他们觉得耶稣说的话有点莫名其妙。昨天晚上也提到，耶稣不像有的时候我们牧师传道人还得提醒自己，不要看人的脸色看得太多，不要怕说一些重话把人给吓跑了，教会就减少人了，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可是耶稣他从来不管这一套，不是这一套，耶稣每一次有人很多的时候，他都开始说赶人走的话，因为他要看看这群人当中多少是真正的信他的人。那所以这里信他的人说是信他，可是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那他们一听到耶稣说一些重话，说你们其实如果你要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做我的门徒的话，你们要知道我的真理，遵守我的真理，你们就必得自由。他们的反应不是感谢神，而是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做过谁的奴仆，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这个话有好多的问题，历史性上就有问题。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在那时候跟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们是在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是罗马帝国统治他们。那我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他们正在做罗马帝国的奴仆。之前呢，他们旧约上有没有做过奴仆？在埃及做过奴仆，亡国之后在亚述、在巴比伦都做过奴仆，所以好多历史上就有问题。所以他们有时候我们骄傲起来，我们自以为是起来，有时候很多连事实都忘了，大话说出来事实都忘了，把自己说的好了不起，其实很多的问题。从神的角度来看更有问题啊。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第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耶稣这个光的代表是他是真理，他是真实。我们活在谎言，活在黑暗里头，看到他的光，他的光照入我们的心里，看到我们的丑陋，看到我们的罪，看到他的圣洁，看到他的爱，被他从黑暗当中引领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生命的光，我们看清楚自己是谁，往哪里来，从哪里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这里说在第九章呢也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仔细的去看，可是你记得第九章他跟一个把一个瞎眼的三十多年的这个的人，从瞎眼使他看见。可是他这个故事的话就提到说，我为后来最后因为那些犹太的领袖自以为是，那些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不信耶稣，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本来就很自由，自以为很有权柄，他们很不高兴看到这一个人被耶稣医治。然后耶稣最后说一句话，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能看见，所以你们罪还在。从自由的角度来这个翻译的话，可以说是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叫自以为自由的人呢，叫自己明白自己没有自由的，自己被捆绑的人呢，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叫那些自以为有自由的人呢，反而继续被捆绑住。他不是来捆绑我们，我们已经被捆绑，我们已经被罪捆绑。可他来，如果我们心灵痛悔，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他来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可是我们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为自己辩护，不认罪不悔改，我们还是被罪被谎言捆绑住。说你们若瞎了眼，或者你们如果承认你们瞎了眼，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需要神的人，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就没有罪了。可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我们没有那么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哎，你们的罪还在你的身上。我不知道你们看的这个图啊，这个图很奇怪的图，这个图的背景是什么？有没有知道背景是在哪里？美国很出名的地方，Grand Canyon 大峡谷，有没有人去过 Grand Canyon 啊？有人举手，很雄壮啊，对不对？大峡谷，那如果今天我跟你说哈，我们要比赛啊，这个找你哈，你可能不干啊，就把我站在大峡谷的这个边缘，一只大象也在那里，还有一个奥运得金牌的这个跳远冠军也在那边，然后我们三个人都要试试从岸的这一边呢，大峡谷这边跳到那一边去，请问结果谁赢？都输了，为什么？都死了。你想想看，大象可能是跳的最不远的，很迟钝很笨，大一个，它一跳出去就砰可能就掉下去，我可能比大象可以跳得远一点，有可能，然后可是我一跳出去跳的再远还是砰下去死。这个金牌的这个奥运金牌跳远选手呢，可能跳的比谁都远，可是最后呢还是死路一条。当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当我们谈到罪跟圣洁、神的审判还有罪的捆绑的时候呢，这个比喻还不够。有的时候我们说，你看我们知道不完美，可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什么呢？是五十步笑百步，五十步百步也好，都是死路一条，在圣洁的神面前，在完美的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如果不谦卑下来，我们永远还是有捆绑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啊！那我们 昨天也看到浪子，或者前天也看到浪子们的故事，记得那个大儿子、小儿子，小儿子自我中心、自我陶醉，跑出去这个很明显的犯罪享乐。大儿子好像在家里很乖很听话，在家里这个很守规矩啊，可是其实他也不明白神的心意。大儿子的自也是自我中心，他是自意骄傲的道德主义，自意骄傲的道德主义也好，自我陶醉的享乐主义也好，都是自我中心的被罪捆绑，都是忘恩负义。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的好事好人的这些做法都是靠自己的，或者靠别人的教导，不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有良心，之所以可以做出任何一点好事，都是我们被神造的形象没有完全被毁灭，可是我们却不把荣耀感恩归给他，归给自己，归给别人，这是忘恩负义的罪的捆绑。所以主耶稣要给我们脱离罪恶审判的捆绑。哥林多后书也提醒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耶稣基督把我们一切的以前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都背到他的身上，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反而成为神的义。有人说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交换性的信仰，不但是神把我的罪都挪去摆到耶稣的身上，我欠的账永远付不起的账被神拿过去放到耶稣的身上，哎，这个太不公平了，是太不公平了。公平才是恩典。可是不但是把我的罪都放到耶稣身上，把耶稣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好的账都放到我的身上，是一个交换的一个信仰。希伯来书也跟着我们说，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全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人有一死，没有轮回，只有一死。一死之后什么？必有审判。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讲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等一下，下午还会谈到神是爱，可是。谈到神是爱的这个词是在约翰一书里头出来，约翰一书里头约翰强调神的两个特性，神是爱，还有什么？神是光，光是代表完全圣洁。之所以我们今天有所谓的好坏善恶道德观念，是因为神定下什么是爱，神定下什么是好坏善恶道德观念，良心都是来自于神，不是道德观念、良心还是爱来形容神，是神设定了、设计了什么是爱，设计了什么是道德观念，我们才有这个观念。所以因为如此，神不光是一个爱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圣经上说，我们每想的一个念头、每说过的一句话，在他面前都会找他会找我们算账。圣经上的教导还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杀过人，你心里恨过人，你就在神面前等于你杀过人。不要因为你没有犯过奸淫的罪，你心里对人动了一个淫念，你就等于犯了奸淫的罪。神的标准是比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要想想看，这个基督的真理真的是很特别很宝贵。我前几年花了4年的时间，跟一个很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伊朗来的 PhD 学生，跟他一起学圣经，我一起学可兰经，一起学圣经。来对比，帮助他认识耶稣。就最后他说的一个结论很有意思，他说：“你知道，我突然发现你们的基督徒的信仰，或者所谓的福音或者信仰，同时间比我们谈到的律法还要严格，同时间比我们谈到的怜悯还要怜悯。因为可兰经上常常提阿拉他们神的一个形容词，就是阿拉怜悯的神。”Okay, 怜悯常常用这个词，然后可兰经上还有很清楚的教导说，你可以做多一点好事，这个好事可以洗掉你做的坏事，就有点像那个累积功德的这个想法。可是他就说，可当我读了你们的圣经跟你谈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你说我做的好事做的再多，还是像个肮脏的抹布一样，还是一个我没有办法以我的好事讨好神，我永远不能做过好事取消我做的坏事。所以你们所谓的神，你们的福音，你们讲的这个神的这个圣洁和律法和公义，比我们的神还要公义还要严格。 可是呢，同时间呢，又看到一圣经上说恩典，恩典，恩典，这些人只要认罪悔改，不管做了天大的坏事，也没有做过好事弥补这些坏事，只要他认罪悔改，神透过耶稣的宝血就接待他回家。这个太荒唐了，他说这个比我们讲的怜悯还要过分怜悯恩典。我说你看到的很清楚。他虽然后来四年过后他我离开了，来到去 DC， 他没有信主，可是呢他有跟我说，他说谢谢你帮助我看到，他说我认为啊，耶稣基督，我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我相信他是个先知，我认为耶稣基督这个先知比穆罕默德还要伟大。一个很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能够说这句话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也很危险的。因为他跟我说，他从我跟我查经身上学到很多耶稣宝贵，因为圣经上可兰经上提到耶稣提到差不多23次，就是很没有形容他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认识耶稣，多认识耶稣，所以他跟我说他在写一个 blog， 但是我可以把你，他说你帮助我认识耶稣很多，你也帮助我把一些对认识对耶稣的一些迷惑、一些错误的概念呢都调整了。我现在在写这个 blog， 想把这个 blog 给我其他伊斯兰教徒的朋友去告诉他们，耶稣的真貌，那你觉得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可最好不要用你真的名字，因为他也跟我说他有些朋友是比他还要这个虔诚的啊，好像对任何人离开伊斯兰教或者开始怀疑伊斯兰教的话，都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不过我提到这一点是他看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也是怜悯慈爱的神，我们信主人也必须要看到，脱离罪恶的审判，也脱离罪恶控制的捆绑。这里也同样的耶稣基督说我们刚读到，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人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相反的，保罗有一段经文叫保罗罗马书第七章说的，我觉得很痛苦的一句话啊，一段经文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觉得有个律法，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里讲的律不是律法，这个律在希腊文当中，在保罗的用词当中，有时谈到旧约的律法，有时谈到神的一些整体性的规条，有时候是谈到一个 controlling influence， 就是一种好像有影响力的一个力量啊。他这里提到说，我心中有这个跟这个犯罪的力量交战，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了。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啊，你知道我没办法，因为有时劝他们辅导他们，他们在最终打滚，他们在犯罪，然后他说我们牧师他们很会背这个经文，每次跟我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我说弟兄你可不可以，有时我跟他有一个比较熟的弟兄，我说你可以把你圣经给我，我说我可以帮个忙好不好，你常常用这个词，我帮你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以后全部撕掉，我说反正你不用，反正你不读，因为连这里最后一段都说是苦，可是有答案，谁能救我呢？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第八章开始读好自由，第八章自由就来，第八章释放就来，第八章圣灵的力量就来了。有些时候我们信主就留在活在罗马书第七章，不是你活在的地方，是有的时候是他这里形容有很多，当然神学家还是圣经学家都有不同的意见，说这里保罗是在说还没信主时候的情况，有人说是信主之后的情况，有人说是保罗他这个要守律法的法利赛人的时候的情况。不管你怎么看，答案是一样的，当你靠着自己想要去行善的时候，当你靠着自己想要脱离罪恶的控制的捆绑的时候呢，死路一条，没办法。你可以做的稍微长久一点，可能你比较有节制，可是最后还是原形毕露，江山易改，我们讲本性难移。可是神不是要移你的本性，神是要改变你的内心。所以主耶稣可以救我们。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主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什么 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英文是一步的荣耀走上更多一步的荣耀，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主的应许，主的自由，不但让我脱离罪恶的审判，让我们也脱离罪恶控制的捆绑，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一步一步的来改变我们，一步步的来改造我们，一步步的来变化我们的内心，从里到外，昨天也提到的一个变化，越来越有耶稣的形状，不是一套道德的标准，说你现在信主了，你要把这个所有的规条都活出来，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活得很苦啊，因为没有认清楚神的心意。我们说因信称义啊，我们是因信得救，靠着恩典得救。跟赵宇说，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是以为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得救，可是呢，要靠自己来成圣，要靠自己来讨神喜悦，要靠自己变得更好，这个是很苦的事情。就好像听过有个比喻，有一个人在乡下开了一个敞篷跑车，很爽，是吧？然后开看到一个老农夫背着很重的重担在他的肩膀上，在路旁走，他好心停下来，就跟这个农夫说，哎，老兄啊，上车来，我载你一路吧，我们顺路而行。老夫说谢谢，就坐在他后面，开了一阵子，他在聊，也没回头看，就说，哎，怎么样？这样子总比你刚才走路好多了吧？啊，听到的老农夫很沉重的一句话说，嗯，比刚才好一点。怎么回事？回头一看，老农夫在车上，可是那个杠子还在他的肩膀上，他还是沉着那个两个重担。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一下，我们明明有真自由，明明有恩典的力量，有圣灵的力量，我们还是靠自己，想尽办法靠自己。有时候不光是靠自己，还去指责别人，心里一肚子苦，没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他的灵不但如此，我们都很会背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方向不是九个不同的果子啊。这里说稍微题外话，不过提醒一下，圣灵的果子不是宝贝啊，不像刚才你去吃早饭吃中饭，你说，哦，这个气死我喜欢，这个不喜欢，所以呢，我喜欢仁爱啊，喜乐很好，和平也不错，可是我不想要忍耐，然后呢，这个恩慈还可以，良善可以，温柔可以，节制我也不想要啊，那不是这样的。圣灵的原文是只有一个果子啊，不是圣灵的许多果子，是一个果子有这各方面的这个表显明的方式。可你看，圣灵的果子其实也不是人的规矩、人的道理。圣灵果子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仁爱，耶稣基督是喜乐，耶稣基督是和平，耶稣基督是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是信实的，是温柔的，是节制的。披戴耶稣基督，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经历到他的生命，他的灵改变我们。所以他这里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不是说律法好像要管这些东西，而是律法管不了，也制造不了这些东西。人的律法没有办法，人的律法可以禁止你我不做坏事，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力量活出新的生命。以前我有人送我一只手表，那个手表叫做，那时候还没有这个 iWatch 啊，是我自己手孩子送我的。有人送我手表，那个手表呢比较新鲜的时候，就是一直透过人造卫星可以把这个时间一直调整。然后我记得我拿到那个手表，我就跟我孩子开玩笑说，你看爸爸以后永远不会迟到。然后那个我还很聪明啊，那是我老二吧，他就说，哦 no, 你还是会迟到。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手表只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迟到。跟他说那个手表不会有力量帮助你不迟到，只会告诉你已经迟到。然后他一讲话，这个小孩子还蛮聪明的，就是啊，就真的是有时候人造的规矩、人造的律法只会告诉你犯罪了，你错了，没有力量使你不犯罪。可是神的灵给我们力量，不但告诉我们什么是对错，给我们力量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当然那你说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干啊？这个信主那么好，哎，我信主以后就坐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干，然后呢闭上眼睛啊，打呼睡觉，然后呢圣灵就把我变成很像耶稣的样子，是这样吗？不是，很奇妙的，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可是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在神的力量、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有人形容，刚好信主不久，我的岳父王爱主任就跟我形容说，这个你要记得哈，有神的完全是神的力量，可是你我呢 要回应他的力量。他就形容说好像有人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或者看坐过帆船，帆船的话呢需要什么才能够动？风啊。可是大风来了，如果这个帆布没有打开有用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圣灵像被形容人如风，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生命有自由有改变。可是如果我们不以信靠顺服，不回应，不补风的话呢，这个风就吹过去了，我们的生命还是没有改变。风筝也是一样，有风才会起飞，没有风再漂亮再大的风筝也飞不了。可是风筝还有意思，还有一条线，如果这个风筝要自由，如果这个风筝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它要自由，把这个线剪断以后会有什么问题？就会掉下来。这个线不是限制，这个线是这个风筝的生命线。我们想脱离神，我们想自我做主，就是像一个风筝断线一样。神要我们以他为他的生命线，才有真正飞扬的自由。可是我们有信靠顺服的责任。那我们后面可以认识我们真实的身份，也是自由的来源一部分。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不是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创造，可只有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人才是神的儿女。当然你可以说呢，不信耶稣的人好像是浪子浪女，是的，可是没回家跟神脱节的关系。所以接待他信他的人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罗马书也这么说，我们一起读一下，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然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心中不但改变我们，帮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圣灵也印证在我们的心里。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实在是又犯罪了，神不会爱我，那么肮脏，神怎么可能接纳我呢？圣灵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你一切的肮脏已经放在耶稣的身上，神就是爱你，不是因为你可爱爱你，他就是爱你，他选择爱你。圣灵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回到这里，我们也可以不但认识，刚才也提到有力量活出真实的身份。耶稣，我们再次看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什么是真理？昨天也谈到，真理是按照神的形容来认识他。可是耶稣也说过，他是什么？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不是一套道理而已，这个真理是耶稣他自己。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更加的认识到我们是谁，他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有意义有盼望。他说，人天父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正得自由。就最后在结束的时候，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很，也是保罗形容出我们刚才看到耶稣说的话。他跟提多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复活，神的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可这显明出来显明什么呢？那在提多书里头特别用这个形容，这个神救众人的恩典是什么？是教训我们。这个原文的词教训不光是教导，而是说是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一短短的几段经文又是让我们看到神要给我们的自由。刚才问说真正的自由，透过那个作者说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活着，如何有盼望。这里说到神救恩的恩典，要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洁净我们，使我们有个归属，我们的家，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神的儿女。这里也告诉我们神的恩典给我们力量，可以说英文的这个经文的翻译很有意思，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英文很多翻译是 teaching us to say no to 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说不，真正的自由是可以说不也可以说是， yes 跟 no 都 都在自由的当中，我们可以运行。在今世自守，等候有盼望，等候神的再来。可是现在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还活着呢？他说特别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什么为善。这一点我们还要搞清楚啊。有些时候有人说，你看所有宗教都是一样，都是劝人为善，是吗？起步不是这样的，重点就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其他的宗教都说你要做善事，做好人，累积过功德。这个穆罕默德在这个《可兰经》里头说，你一定要有伊斯兰教徒的五大石柱啊，要做到一辈子都要，说不定他们可以去天堂，说不定神可以，他们的神可以带饶恕他们，说不定你累积够功德可以脱离轮回，这都是所有的宗教劝你为善的一个目的。可是之后都是靠自己。可是只有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永远不够好，你永远没有办法救自己。你不是行善而得救，是因为你已经白白的得救了，被神拯救了，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了。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感恩的生命当中，我们活出耶稣的形象，不是因为行善我们更好像这个能够得救，而是已经得救，已经回家了，现在以儿女的身份活出父亲的样式，以感恩的心活出父亲的样式。不是因为我们做多了他就更爱我们，做的少了他就不爱我们，不是，是自由的爱给我们自由的力量，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的动机完全不一样。所以以弗所书，我们就这个用这个做一个结束。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很有意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英文翻译是 workmanship 或者精致品。可是原文的这个词工作呢，是 poema， 是英文用这个希腊文引出一个英文的词，是 poem，P-O-E-M， 是诗的意思。所以很有意思，保罗在希腊文当中，他可以选很多其他的词来用产品、用工作，可是他选的是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神把我们看成他的一首诗，但有时候你说这个诗还没写完哈，这个诗不是现在还是不是那么好听哈。可是我们不是像一个这个一大堆产品，好像无名的产品一样，神看每一个人像一个独特的诗，一个独特的他拯救的人，他所爱的子女，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之后呢，让我们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独特的生命。每一个人，明天我们会谈到神给我们特别的使命，在这个使命上我们都有独特的位分，可以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充实的自由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来探讨，不只是光是从哲学或者思考的方面，而是很实际的来探讨你要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主，我们把我们的捆绑，把我们一切自我，把自己放在笼子里头的捆绑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不再愿意，不再要捆绑，我们要你给我们的自由，我们要降服于你，我们要你做我们的主，我们要你人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我们承认我们被罪捆绑，我们被死亡捆绑，我们被我们的恐惧，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我们被自己的骄傲，被自己的自我中心捆绑。可是主，你要来释放我们，你要让我们不再受罪的审判，也不再受罪的控制。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活着，有真正的意义和盼望。主，求你帮助在座的如果还不认识你的人，让他们今天就放下他们自己在你面前，而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放下自己让你做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失去自己，而是反而真正的认识自己，真正的得到真正的自我在你里头。主，求你给我们这样的自由，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来荣耀你。主，认识你的人也求你帮助我们，不再让一些再次的让一些人事物捆绑住我们。我们是因着你的恩典得救，也是靠着你的恩典继续的成长。圣灵，求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每一天享受珍惜，也经历到你的自由。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